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重组其国家安全团队之际，又一位白宫重要官员辞职。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安东星期天说，他离开白宫准备著书立说，到大学当讲师。安东是川普竞选总统时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一位白宫官员说，川普给安东打电话时感谢他为国家服务，并说将会想念他。安东是川普总统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经常在电视上与记者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即使对同属保守派阵营但是质疑川普总统动机的人也毫不留情。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霍姆斯省的一个空军基地星期一造成受到一枚导弹的攻击，若干人伤亡。报道还说，攻击目标是亚提斯 T4 空军基地，还说由美国军队发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有14人丧生，其中包括伊朗军队的成员。美国官员说，美国没有在叙利亚发动这样的攻击。法新社报道，法国军队也否认发动了这次的攻击。叙利亚始终否认在2011年开始的内战中使用化学武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大马士革郊区星期六刚刚收到一次疑似化学武器攻击，造成至少40人丧生。白宫星期天晚上说，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强烈谴责在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并一致表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必须对人权一再受到践踏承担责任。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说，星期六发动疯狂式化武攻击的人一定会受到而且付出沉重的代价。韩国检方以收受贿赂和贪污等罪名对前总统李明博提出起诉。李明博被指控从韩国情报部门和三星公司接收了1000万美元的贿赂。检方还说，李明博从他自己拥有的私人公司贪污了3300万美元。李明博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李明博从上个月起一直被收押。曾经是保守派商人的李明博，2008年到2013年担任韩国总统，也是在任或离任后被指控腐败的第四位在世韩国领导人。接替李明博担任韩国总统的朴槿惠卷入腐败丑闻，星期五刚刚被判处24年徒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他的反移民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在星期天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后，宣称匈牙利取得了伟大胜利，选票已经基本清点完毕。亲民盟及其同盟基督教民主人民党预计会赢得议会199个席位中的133席。民族主义政党优比克争取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将赢得26个议会席位。欧尔班将第二次连任总理，这也是他第四个总理任期。他的竞选平台基本是反移民，警告说穆斯林移民就像铁锈，缓慢但终将毁掉匈牙利。欧尔班还批评欧盟试图从匈牙利人手中夺走匈牙利，稀释欧洲文化。德国检察官星期天说，他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一位48岁的德国公民在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驾驶一辆汽车冲入人群，造成两人丧生，20多人受伤。肇事者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公布，这名男子在汽车内开枪自杀。德国官员说，目前有6名受伤者，伤势危急。警方星期天说，他们认为这个事件是驾车的人个人行动，还说警方十分了解这名男子的情况。他多次触犯法律，上个月还对一名邻居透露了自杀的想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人物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解怎样介绍工商界人士的姓名和职务。
Interview
访谈时间，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和语言文化专家 Gary 给大家介绍三位工商界人士的情况。Charles Blake 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中国公司。Mike Epstein 在先锋技术公司服务，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他的上司是 Shirley Graham 女士。请先听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Listeners
听众
To interview An interview
采访访谈
An industrial robot
工业机器人
A high-tech company
高科技公司
Computer components
电脑部件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他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国际机器人公司制造工业机器人。
I'm here today with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 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以及 Shirley Graham 女士分别住在哪里？ Epstein 先生和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的观点是不是经常发生分歧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下面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Mike Epstein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Shirley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 i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terview.
接下来是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Charles Blake 进行的访谈。这次访谈谈到 Blake 先生的公司和他本人的主要职责。他们的公司制造工业设备和机器人。他主要负责这家公司向北美洲地区出口工业机器人的业务。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Head office。
公司总部。
Manufacture.
制造。
Export.
出口。Export.
Free time.
业余时间。
What are the robots used for?
这些机器人有什么用途?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你主要负责什么业务?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This 段采访使我们了解到工业机器人的优点。Blake 先生的主要职责是向北美洲出口他们公司的工业机器人。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那么 ，Blake 先生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北美洲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听句型转换的练习。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industrial robots.
I am responsible for exporting industrial robots.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 work at the company's main office.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I'm on the road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Question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o does Mr. Blake work for?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s he responsible for the import or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 Does he work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ad office? Yes, he does, but he spends 6 to 8 weeks on the road. Is he married?Yes, he is. His wife is Chinese. Does he have any children? Yes, he does. He has one child, a son. Does he have any hobbies? Yes, he does. In his free time, he likes to play golf and tenni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自我介绍。Elizabeth 要让我们听一段对话。对话中，张先生是技术公关公司的销售部经理。请先听在介绍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Sales manager.
销售经理。
To distribute.
经销。
A brochure.
产品说明书，业务介绍小册子。
It's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现在请听这次自我介绍。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introductions. Imagine you're at an industrial trade show and you hear this conversation. Let's listen.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This 段对话是在一个展览会上进行的。Smith 先生说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你好。欢迎你参观我们公司的展览。Booth 是棚子、摊子的意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展览台或展览棚。我们再仔细听听这两个人的相互自我介绍。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Now let's focu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Listen and repeat.
请听下面的自我介绍用语，并且跟着重复。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I'm George Smith.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提示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做自我介绍最合适。在介绍中，一定要告诉对方你的全名、你的职务或职称以及你所在的公司。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的词句。
A client
客户
Formal Informal
正式、非正式
Your full name
你的全名，也就是你的姓加上你的名字。
Your position
你的职位。
Welcome back. You just 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business people meeting at a trade show.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Are you ready, Gary?
Sure thing, Elizabeth.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topic. You should know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new clients.
Yes, exactly.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alk to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very much, Gary.
Gary 刚才谈的都很重要。例如我们在上一课就谈到，如果是初次见面，最好使用对方的姓来称呼对方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等等。另外，介绍自己的时候要把姓和名都告诉对方，还有你的职务和所在的公司。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讲解。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重组其国家安全团队之际，又一位白宫重要官员辞职。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安东星期天说，他离开白宫准备著书立说，到大学当讲师。安东是川普竞选总统时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一位白宫官员说，川普给安东打电话时感谢他为国家服务，并说将会想念他。安东是川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最坚定捍卫者之一，经常在电视上与记者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即使对同属保守派阵营但是质疑川普动机的人也毫不留情。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霍姆斯省的一个空军基地星期一受到一枚导弹的攻击，造成若干伤亡。报道还说，攻击目标是提亚斯 T4 空军基地，还说是由美国军队发动的。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有14人丧生，其中包括伊朗军队的成员。美国官员说，美国没有在叙利亚发动这样的攻击。法新社报道，法国军队也否认发动了这次的攻击。叙利亚始终否认在2011年开始的内战中使用化学武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大马士革郊区星期六刚刚受到一次疑似化学武器攻击，造成至少40人丧生。白宫星期天晚上说，川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强烈谴责在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并且一致表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必须对人权一再受到践踏承担责任。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说，星期六发动疯狂化武攻击的人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韩国检方以收受贿赂和贪污等罪名对前总统李明博提出起诉。李明博被指控从韩国情报部门和三星公司接受了$10,000,000的贿赂。检方还说，李明博从他自己拥有的私人公司贪污了$3,300,000。李明博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李明博从上个月起一直被收押。曾经是保守派商人的李明博，2008年到2013年担任韩国总统，也是在任或离任后被指控腐败的第四位在世的韩国领导人。接替李明博担任韩国总统的朴槿惠卷入腐败丑闻，星期五刚刚被判处24年徒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他的反移民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在星期天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后，宣称匈牙利取得了伟大胜利。选票已经基本清点完毕，亲民盟、和其同盟、基督教民主人民党预计赢得议会199个席位中的133席。民族主义政党由比克争取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将赢得26个议会席位，社会党将获得20个席位。欧尔班将第二次连任总理，这也是他的第四个总理任期。欧尔班的竞选平台基本是反移民，他警告说，穆斯林移民就像铁锈，缓慢但终将毁掉匈牙利。欧尔班还批评欧盟试图从匈牙利人手中夺走匈牙利，稀释欧洲文化。匈牙利在边界修建了围墙，并通过法律不允许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国家的移民借道匈牙利前往西欧。德国检察官员星期天说，他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一位48岁的德国公民在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驾驶一辆汽车冲入人群，造成2人丧生、20多人受伤。肇事者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公布。这名男子在汽车内开枪自杀。德国官员说，目前有6名受伤者，伤势危机。警方星期天说，他们认为这个事件是驾车者的个人行动，还说警方十分了解这名男子的情况，他过去曾经多次触犯法律，上个月还对一名邻居透露了自杀的想法。明斯特警察总监说，这名男子他们对他在明斯特拥有的2套公寓和在萨克森州拥有的2套公寓以及他拥有的数辆汽车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警察在撞人汽车内找到了伪装成炸弹的烟花、一把假手枪以及驾车者用来自杀的真手枪。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扩大，美国推出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500多亿美元的进口关税的制裁清单，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中国立即公布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对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等商品加征25%的关税。此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已经表态，中方将以同样的规模、金额、强度来回击美方。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表示，有人执意挑起贸易战，中方将坚决奉陪，奉陪到底。双方的制裁清单能否付诸实施成为现实，口水战能否升级为疯狂的报复行动，贸易战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未来又将如何收场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尊生。尹教授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继这个第一轮呢贸易战美中双方小试锋芒之后，今天贸易战进入了第二回合，美中双方相继推出了新的制裁清单。首先我来请问新泽西州的尹尊生教授，您怎么看第二个回合贸易战的这个规模以及美国方面的意图和决心呢？
这个贸易战从目前来，从这个规模来讲，还是以这个301条款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手段，这个针对的中国的比较高级的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从这个301条款调查这个美国的政府的政策叫轨道来，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内法，它有30天的时间听取美国企业的意见，另外呢，它有18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实施这个关税报复和关税报复的力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规模呢还都是在可控的范围内，还都是可以进行这个谈判的，另外也跟中方进行接触的。另外说到至于美方的这个意图和决心的问题啊，我认为就按照这个《华尔街日报》昨天的这个报道啊，他认为这个美国这次进行贸易战啊，不是心血来潮。它是由长期的规划的，它是立足于远期的效果，改变了就是中国对美贸易的一些做法，按照美国的观点了，还有一些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的出超和一些这个中国这些贸易一些手段，包括这个进口的关税和对出口的补贴等等。所以因此呢，在目前这个阶段呢，还不能低估美国贸易战这个决心，所以呢，他们也是知道在近期之内对美国的一些产业部门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这门他们事先是有心理准备的，对这个冲击他们将估计会有一个应对的措施。
好的，那么看来呢，美国是有准备的。
我们看看，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中国已经公布了报复清单，不过没有指明金额，但是中方官员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要以同样强度、同样规模来还击。那我就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您怎么评估北京的态度和意图？中国真有决心奉陪到底吗？
中国公布的报复清单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个金额也在五百亿 美元左右。
嗯，
只不过呢没有公布实施的时间。
嗯，
就像美国刚才尹教授所说的，美国要实施可能也在一两个月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那么中国报复措施那恐怕是在美国实施真正的报复之后中国才会正式的启动。所以现在也很难说是不是就真的是贸易大战。中国用的词呢还是摩擦 friction 啊，之所以把它叫摩擦呢，就是目前实际上中国方面的报复措施实际上还是比较理性的。
嗯，
啊，这个目的还是想谈判，最后还是要通过谈判才能够达到双赢。贸易战的结果那肯定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嗯，
尽管中国对美国贸易的依赖度它要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贸易的这个依赖度，好像贸易战对中国是更加不利。
嗯，
但是中国它也有很多的报复的这个措施，无论是在农产品还是在飞机，还是像这次刚刚宣布的这个在其他的这个一些机械这个领域。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确它有很多可选择的手段。如果美国如果真的实施，那中国肯定会奉陪到底。因为这个美国实际上对中国的出口一共才这个1000多亿美元，如果中国实施这个涉及到这个500亿美元的报复，那可能就占美国对华出口的将近一半，或者是至少三分之一啊，美国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好的，看来中方的决心也不容低估。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看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各种观点都有啊。Dudley Fong 这位网友说，美中现在的问题呢，是美国正当的经贸措施让中国伤心了，真正的贸易战可能不大，最后收场一定在美国政府算计之内，就是解决不公平贸易的损失。傅正辉他说，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从减税开始的一系列振兴经济措施，让美国的就业率和投资呢大幅度提高，这是正确的作为。但贸然发动剑指中国为贸易战，将低消先前的一切努力，使美中和世界经济遭到重创，也得不到国内民众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因此必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也必然无法持续。Paper Rizzi She 这位网友说，中美贸易战如果中共不妥协的话，必将一败涂地，一地鸡毛，只是苦了大陆的底层百姓。吕洞宾他说，中共大使崔天凯已经表态，中方将以同样的规模金额强度回击，坚决奉陪到底，贸易战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美国。无名他说，跟中共打贸易战呢，要避免推挪战术，应该一开始就出尽全力。贸易战的损失是双方都有，但是中共承受的是双重伤害，所以最终胜利肯定是美方。可是美方要是慢慢的增加强度，就会使民众感到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漫长的阵痛，会对总统的支持度造成影响，所以要用全力速战来速决，使中共最短时间内屈服，就能够减少损失，提高威信跟支持率。所以应该马上对中国所有商品征收300%的关税。当然什么样的观点都有，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进一步讨论当中呢逐步来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观点。现在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讨论。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美中贸易战呢进一步扩大了，过去几十年来美中出现过几次的贸易摩擦，最终呢都是通过谈判来解决了问题。那么请问新泽西州的尹尊生教授，这一次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地方？难道双方真要动真的了吗？
这个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回顾一下这个美国在国际贸易当中的地位的变化。在二次大战之后啊，美国呢是一直是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这个让各个国家呢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以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啊，特别是这个 WTO 的建立总体来讲，美国的利益在国际市场上面得到充分的保护，美国还试图呢就维持它这种马首是瞻的地步。在全球化之后，美国的这个在贸易国际贸易上的利益啊，实际上 远远不如他预期的那样，所以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下呢，美国要平衡这个贸易逆差，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的一个根本利益所在，所以这点上呢不应该有任何的其他的设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特别看到这次现象做的这种做法上非常有给人一种很粗糙的、很这个不公平的或者是粗暴的这种做法来讲呢，特别是川普这个上台以后呢，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不按牌理出牌，让对手呢疲于应对，这奉行的他这个非常明目这个非常这个不加掩饰的推动这个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同时呢他其做法呢经常让人家捉摸不定，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给大家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感觉。再一个呢，就西方国家目前来讲啊，是一种对这种美国的这种做法啊，多数采取一种绥靖主义，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我能够躲过这场报复，我就对中国怎么做呢？他们是一种旁观的态度，甚至是乐观其成的这种态度，这个呢都助长了目前美国总统川普啊这些一些这个比较霸权的做法。
好，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您怎么评估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战？您认为双方的制裁清单真能付诸实施，贸易战真的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吗？
这个制裁清单，也许能够付诸实施，但是不会没完没了，不会像您说的有可能这个一发不可收拾，至少不会无限期的打下去，因为这样的话对双方都不利。那最好的结果呢，那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能够大幅的减少，中国又购买一批美国的这个产品，中国承诺进一步的遵守 WTO 的某些这个承诺，比如说中国这个加入 WTO 的时候承诺国有企业但经济的比重要不断的下降，中国给这个国有企业等企业的补贴要不断的减少，中国承诺对银行保险业内资外资要平等，要开放这些领域，还有对电影文化产业的产品要进一步的开放，还有对政府采购要遵守这个世界国际那个政府采购的协议，政府采购要面向世界各个国家等等。我想呢，最后呢就是中国呢承诺呢进一步的去落实这样的 WTO 的这样的协议，然后呢来深化中国的改革，也就是说对国有企业、银行、外汇、外贸体制、外贸这个补贴、文化产品、进口等方面的改革，来增强中国自身的这个抗风险的能力、自身的竞争的能力，这样就不怕美国的银行进入中国，这个中国就可以减少对企业的这个补贴，增强企业自身的这个竞争的能力。所以我认为呢，这一次所谓的贸易战呢，其实对中国在我看来呀，不见得是个件坏事，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它就是关键就是中国它能不能化这种危险危机为机遇，也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它的实质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对抗，甚至可能是一种文明的某种较量，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是政府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经济，那么未来中国所要做的那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中国融入到这个更多的融入到这个市场经济、全球的市场经济潮流之中，让美国、欧盟、日本最后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样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好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呢，它可能还是反而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一个机遇。
好的，
那么现在呢，已经大量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了，我们把他们接进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吧。接电话啊，首先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贸易战是中国打破美国用知识产权套住中国这个藩篱啊，因为我们箭头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中国的，这个太湖之光啊。但是个人电脑，包括中国的、美国的，都是用的美国的芯片，就是因为中国没有 X86 指令级的这个知识产权。如果贸易战全面升级，中国就会无视中美国的知识产权，大量仿制倾销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从彻底打垮美国的产业基础吧。那么中国称霸经济的时刻就到来了。
好的，谢谢浙江的李先生，谢谢浙江李先生啊。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王先生。
这个贸易战就是双方互损嘛，但是谁都是老百姓受苦嘛，但是能打到最后的还是得中国，因为川普他吃的是选票啊，如果规模一样的话，他的选票可就他能坐几年位置啊，习近平能坐几年啊，谁能打到最后谁就赢到最后。你川普能做几年？你跟习近平打，习近平不比你做的时间长？是是
好的，谢谢天津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这个论点很有意思啊。下一位，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美贸易战呢会不会失控？球在美国，天下都看明白了，这个贸易战的挑起是美国。历史上50年的战争和今天的贸易战，美国应该自知之明。用贸易战遏制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的白日梦。
好的，
谢谢，
谢谢吉林的于先生。啊，我再来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很多。Alex 廖，贸易战呢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美国希望减少赤字，却对。中国定位是低端制造，美国这一次限制中国的高技术进口，却要求中国处理垃圾，而中方的反制既减少对美农产品的依赖，更会寻求俄欧替代品。第二轮若真打，中国甚至会视为其胜利，但更危险的是中国更容易受民族情绪左右，走向保守。如果此轮不能妥协，加之中美在台海矛盾极深，没有经贸的护航，两国将迅速走向不可控的冲突。大平，中共自己不遵守规则，遭到制裁之后，反而说美国挑起贸易战。李中办，他说美中贸易战好得很，无所谓失控，这是一个伪命题。贸易战呢，对中共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如果继续绥靖中共，就会更大的让其做大，直到最后伟大不掉，那就真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了。中原不正，立志远方。他说中美贸易战最浅表的是商业之争，再深一点的是敌我之争，再深一点的是价值观之分，再深一点的是心中有民与无民之争。中方外贸是以牺牲国民利益为条件的，而这一点其他国家做不到，这就打乱了世界正常经济秩序，被制裁是必然的。更准确地说，不是中美之战，而是中国与世界之战，只是美国率先叫起来了而已。我们刚才呢，这个刚才给大家接了好多电话，同时呢又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涉及了许多问题，也涉及了许多这个评论。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和问题，好吗？首先是尹教授。
哦，这个我觉得刚才这个胡教授还有刚才这个听众啊做这些评论呢，还都是很好，很有意思，也确实反映了目前中美之间贸易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这个每个人看法还是有区别，但是程度上不一样。但是我们要这个看到一点啊，就是各个国家的做法上都是代表本国的利益。这个国际的贸易当中的相互的指控啊，都出于本国的利益，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坐下来谈，达成一个妥协，所以这点呢，还是应该看到。我这里面想讲一个观点呢，就是说，不是现在川普一个人的一种独断专行，这个发疯了就叫打赢贸易战。实际上仔细看呢，从奥巴马在台上以后推动那个 TPP， 就这个跨太平洋那个贸易伙伴那个政策啊，和现在这个川普这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政策啊，战略意图是一样的，就代表了美国的利益，而且这是美国做出一个要维持其霸权地位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在这点上啊，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
好的，胡教授。
是刚才这个尹教授啊和这个观众朋友们，这个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是非常深刻啊。但是我认为呢，川普看来他还就是一个商人啊，他是一个谈判高手，他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啊，他并不是要从价值观的角度或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要遏制这个共产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或者是要重回到美苏冷战时期变成了美中的冷战，我想不会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也就是说川普所要的实际上还就是利益啊。那现在这种美中如果贸易战扩大或者是爆发真正的贸易战，对美国也是很不利的，虽然对中国可能更加不利，但是对美国也是很不利。像你看中国的这种报复措施集中在农产品啊，还有这个一些航空啊，一些这个化工产品啊等等，在这些领域都是中国可以找到这个替代的这个产品的。我可以不购买美国的，但是我购买东南亚的或者南美的些或者其他国家的，而且这种农产品包括大豆，这种农场主协会、农民组织在美国，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它对川普可能最终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川普也必须慎重地对待这样的一些农场主的这个不满和要求。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下面。
这个贸易战它不可能是长期打下去。
好的，刚才胡教授提到的问题呢，我们会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啊，重点来给大家介绍。这场贸易战呢，我们看到美国明显它是处于攻势。白宫发言人指责中国的政府补贴政策及其持续的这个产能过剩是扭曲国际贸易。301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不公正的在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几十年都是如此。那么尹教授，您如何评价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的这种指控呢？
这个美国这个对中国的贸易指控啊，它出发点是从美国301这个条款来开始的。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个这本身呢，它不是个是国内法，不是个国际法。但是呢，是针对那个中国这个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否侵害了美国的知识产权这方面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前面的很多评论也都讲到了这个方面的中国确实有需要大大改进的地方，但是呢，说这通过这次贸易战就能够是不是能够扼杀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啊？现在还很难做到这一步，在这点上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的看到，就是目前来讲，在全球化以后，任何一个主要的产品的国际上的整合啊，都是很多，比如像苹果手机打开来，你看里面它的产品至少有20个。厂家生产或者是来自20国家的知识产权，所以这么样一不卷打击中国单方面也好，实际上伤害的就不只是中国，所以这里面一个只有一个相互合作才能取得共赢，如果打起贸易战来伤害的不单是不像他所预想的呀，只是伤害了中国自己的利益能得到完全的保护，这点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对于美国的这些厂家跟中国进行合作的这些厂家和企业，他们的伤害这个方面的伤害也不能低估。
我再给大家读一段这个网评，唐孤独，他说呢，中美贸易大战呢是产业结构造成的事实，而美国妄图重现广岛协议，用霸权逼迫中国接受美国的霸王条款，遏制中国的发展，从中国身上剪羊毛。我们现在呢没有时间再请教胡教授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尹尊生和胡星斗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对美中贸易战问题进行讨论，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